柯文哲的起诉书。草根影响力新视野方善指。媒体报道，民众党主席柯文哲的严押庭将在10月31日召开。检方会要严押，显然就是按照目前所得的证据，是写不出起诉书，所以无法起诉柯文哲。我们拿对照组郑文灿来看，陶检要押他花了3次功夫才获院方同意，但陶检在47天后就起诉郑文灿，法院同时也同意其交保。这样的速度，相较于同案的诸多被告都是4个月押好押满。再看看因为帮郭台铭搞联署涉犯总统副总统选举罢免法第87条第一项第二款之罪的屏东县议会议长周典论，不但被检方押了4个月，在起诉后该案审判长还以周典论具有串供灭证之嫌裁定续羁押禁见3个月，陶检在郑文灿案上的进度真堪称神速。不以负面观之，我们可以说，相较于北检之于柯文哲案，陶检在郑文灿案上办案那是更为优质。无论是证据的掌握或证人、共犯的收拢，陶检都不似北检那般毛躁。日前，桃园就郑案首度开庭，该案白手套廖俊松、廖丽婷父子以及媳妇3人对于送钱行贿就都立刻认罪，判能免刑或缓刑。两相比较，北检真该好好检讨。而柯文哲严押庭的结果，现在看来法院裁定续押的几率非常之高，只要参照一下同案被押的前台北市副市长彭振声29日严押庭的结果就知道。北院裁定彭振声续押，关键理由就是被告目前一人有不据实陈述之情形。那么，按照现况与法院的新证，柯文哲能交保的理由在哪里？北检面对这么一个焦点大案，没有陶检那般的利落，只给了政论节目无尽的谈资，因此，即便柯文哲真如预期的被严押，国人目光的焦点必然会聚集于之后的起诉书。2个月一下就过，这60天的时间，北检可说没有掌握任何突破性的实质证据，在证人的收拢上更是莫名其妙到一个极点。现在坊间一直在讲的橘子，说是柯文哲贴身账房的许芷瑜，此人8月29日出境后据说就滞留日本至今，检方已对其发布通缉，且废止、注销他的护照。但这个人是柯文哲被押后媒体才爆出来的。我们暂且不讨论被戏称为禁股与弃股的禁周刊及三立新闻是如何能够掌握检方手中这类关键证人的，就说北检到底是怎么办案的即可。如果说这个橘子真如目前被描绘成的实属柯案关键的话，试问北检是什么时候掌握此人的，又怎么会让他出境？如果说北检是在大动作搜索，甚至是押了柯文哲之后才知道有这么个人存在，那当时他们打得震天响的那套拳不就是猴戏吗？要办贪污就得抓金流，结果北检逮人前却不知道柯文哲有这么一个贴身账房，岂不是笑话？若北检是事前就知道有这么个人，但在发动时却没有任何动作，那就更可疑了。让这样一个如今被形容成破案关键的人出逃，北检存着什么心？莫不是想把案子搅成一盆浆糊，来让执政党收割政治利益？北检至今没有找到案情真正的突破口。原本寄望于收了沈庆金钱的台北市议员殷小薇身上，但据闻却没能找到殷小薇将钱分给柯文哲等人之证据。之后禁股放出的风声就是橘子，可现在报道出来的也不过就是检方破解的许芷瑜的 Google 云端行事历，最大的突破就是证明了柯文哲去见沈庆金的次数不是一次而是2次。帮帮忙，找不到确切的金流证据，见100次又如何？ 有了桃检办郑文灿案卫队照组，北检办柯文哲真可说是办得灰头土脸。心里想着要压人取功，但取来取去都是扑龙拱。对，柯文哲若真去见了沈庆金两次，会让法院觉得他不诚实，使法官裁定续押的新证更坚定。对，贴身账房外逃，会让法院觉得证据更难保全，使法官更以续押为必要手段。但关键是，如果在两个月后依旧没有任何金流证据，北检不得不以图利罪起诉柯文哲，那就真是滑天下之大稽了。一心要以贪污罪起诉柯文哲的北检，到头来如果不过就是以一个图利罪起诉他，那么就真坐实了自己充当执政者打手之名。事实上，无论许芷瑜是不是真的关键核心，北检都早该先传黄珊珊来问。这个人才是一直跟着柯文哲且具有实质权力与影响力的人。单从北检至今不传他这点来看，就可以说北检办案真如儿戏。再者，整个办案过程所谓的侦查不公开一直都是笑话，尤其是禁锢基本就是在主导办案，搞到检察总长邢太昭都看不下去，让高检署侦查不公开检讨小组会议分调自案调查。办案办得如此掉漆，再加上放任禁锢把侦查不公开当屁，若到头来柯文哲的起诉书上只有图利罪，那北检就真是颜面尽失了。